真的清净了，这是健康的根因呐。一切随缘而不攀缘，啊，这个是健康的外缘，啊，有真因，有外缘。健康的果报自然就现前了，啊，所以淡然成型啊，这个成就是五欲六尘，啊，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啊，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节制。如果没有节制，纵情放逸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你一定把你的身体糟蹋掉了。四心不义，不义就是不应该做的。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一定要想到我应不应该做。啊，说话要想到这个话我应不应该说。真正讲求修养的人，他懂得，啊，他很谨慎的，啊，四心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啊，以为别人不知，错了。古人说的话是，若与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隐藏再密，终有败露的一天。哪有会人不知的事情啊？傲然无愧呀，啊，傲是傲慢的，愧是无愧是没有惭愧心啊。这个惭就是良心的自卑，愧是舆论的制裁啊，外面人来批评你啊，你不在乎我，无愧就是不在乎我。我们今天讲啊，脸皮厚啊，啊，这样的行为，讲日轮与禽兽而不自知也。这一句话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。禽兽是三卧道，他的意思，你必定沦于三卧道，你自己还不觉察。佛在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。啊，我们人失掉人生，来生再得人生，这个比例很小啊，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得人心啊！得人身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不仅是佛法啊，中国古圣先贤都给我们说过，就像佛经里面讲的五戒十善，儒家讲的是伦常道德啊，五伦十义，你都能够做得没有欠缺，来生一定得人生。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，是过去生中我们的五戒十善修得还不错啊，这一生得的这个果报。但是这一生当中我们可有没有再去做的，那就要问自己。啊，世间可修可持者莫大乎此啊！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那些圣贤人原本跟我是一样的，他们今天做圣、做贤、做菩萨、做佛， 升天了。而我们今天思想、见解、言行都不善了，我们的前途将来是恶鬼地狱出生，果报相差玄虚太大了。我们看他们呢，那真是可羞可耻啊。有人问我法师，你为什么学佛？我的答复很简单，学佛就是学圣人，学做一个明白人，唯有明白才能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。现前过诸佛菩萨的生活，将来若诸佛菩萨的境界，我们学佛真正的目标在此地啊。那这个身体现在还在，还没有离开，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当作工具，多替社会众生做一些好事。现在人讲的为人民服务，为国家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这身体是个工具。那么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来讲呢，就是改过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为大众做个榜样啊！做榜样不能没有工具，那这就是个好工具。而与自己呢毫不相关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孟子曰：“持墨持之于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啊，则圣贤；失之则禽兽，此改过之要计也。”所以儒家讲：“知耻近乎勇。”你要能够得到呢，那你就能够成圣成贤；你要是失掉不知耻，那你就会沦落了到禽兽、恶鬼地狱。所以知耻是改过重要的一个诀窍啊，我们不能不注意。有一年我在美国，在休斯顿讲经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同修在那一边呢学校里面担任教授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今天的社会动乱不安，要从什么地方来帮助大众回头他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提到支持这两个字。可现在人之所以感到危，带来社会的动乱不安的，追究其根本的因素就是不支持。所以今天必须要提倡支持。我听了之后，我同意他的说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出来，他说我们组成一个支持学社，我说很好，你去拟定章程，我会响应以后我离开了美国这个事情大概也就淡漠下去了。 所以任何一桩好事一定要有热心的人士去推动啊，能够在社会上寻找这些对于传统道德伦理还有概念的人啊，听到啊还能生欢喜心的人，把这些人集合起来，成立一个社团，我们自己认真努力修学，大力的来推动弘扬，是一桩好事情啊。这个教授姓蔡啊，蔡居士。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条，第二要发威信呐、啊，知危啊，知道危惧，才能够生沉静之心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呀。吾虽过在隐微，而天地鬼神时见临之，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性命，吾何可以不惧啊？威是怕了，可怕了。这个里面也含着有啊恭敬的意思啊，威跟这个敬常常连起来用啊，敬畏。过去弟子对于父母尊长，学生对于老师啊，都有敬畏之心，又敬爱又害怕啊。如果没有威信又不支持，诸位想想他还有什么样的坏事做不出来呢？今天这个社会支持的人少了，敬畏的人也少了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没有好好的教导啊。人不是圣贤啊，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方法，确实是中国的古圣先贤啊。你看在《礼记·学记》里面，我们读到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呐。再看看中国的历史，自古以来一个政权的建立啊，一个朝代的形成，不出五年国家一定是治理左右。教化人民这一个工作就完成了，所以改朝换代的乱世啊，时间很短，很快就恢复秩序了啊。唯独在我们这一代，这一代的人很可怜很苦啊，满清灭亡之后啊，一直到今天礼乐都没有制度啊，礼乐没有颁布，这个时代将来在历史上就称为乱世啊。这是在中国历史上 动乱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。啊，人民的生活，人与人之间的往来，无所适从。啊，过去我在台湾，有人问我，啊，在台湾一般呢，这个民间，啊，父母过世了，儿女穿的孝服，这个丧礼，有人呢还披麻戴孝，有人呢穿黑色的这个中山装，啊，这同学们看来问我。他说这个合不合理呀？我说中华民国建国到今天没有颁布礼乐，他披麻戴孝呢，他是用清朝的礼，他穿个褐色的衣服是用外国人的礼，啊，我想想都可以，因为你国家没有礼了嘛，那人家用什么都能行得通啊，没有礼。跟过去不一样啊，过去帝王时代这个礼乐是非常重视，穿衣服不能随便穿，你是什么身份穿什么样的服装啊，士农工商都有分别，人家一看到知道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啊，你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啊，这个下地位比你低的对你一点尊重，便于行礼啊，现在没有了啊！现在你看看台湾啊，总统跟老百姓都穿中山装，在一块不能分别，没有理了，天下大乱了啊！就是秩序没有了，社会秩序没有了啊！这在从前是绝对不能行的啊！但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。我们向往古时候那种社会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现在的现实啊。虽然别人不讲了，我们心里头要明白啊，天地鬼神有没有呢？肯定是有的，有在哪里呢？我们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啊，身体接触不到，不能说我们接触不到它就不存在呀。接触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不可以说它不存在啊。何况鬼神的这些感应，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很多，就是在现代，我们也常常在资讯报章杂志里面看到一些报道啊。那些报道当然都是事实啊，可是依然有许多多人不相信啊，这个也难怪，如果说不是亲自经历的，别人讲的都不相信啊。那到哪一天你有这个福分，你有这个缘分，那这个鬼神呢被你见到了啊，那你才相信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是20岁啊，朱金咒老居士啊，这是对我非常爱护的一位长者，他的故事很多啊，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啊，常常讲给我听，我们也很喜欢听故事啊， 因为这个故事他亲身经历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他不是编故事来骗我们啊。我们问他老人家学佛的因缘啊，因为他是学财经的，在抗战期间他是四川西康的这个税务局长啊，管财税的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是浙江人，他做浙江的浙江省财政厅长啊。抗战之前他曾经在苏州做过一个银行的总经理啊。我问向他请教学佛的因缘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学佛因缘呢是在抗战期间，他住在重庆，他有一天晚上跟几个朋友打麻将，这常事情啊，常常是玩到差不多两点多钟啊，夜晚两点多钟啊才散会，散会过人就回家了。那个时候虽然他的这个地位那么高，依旧没有交通工具了，回去还是走路啊，不像现在都有车了啊，那时候走路，而且路灯很暗，这个现在人都很难体会啊，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说起来了你都能够知道啊，这个路灯呢很远才有一个电线杆，而且路灯那个灯泡大概是40只光的啊，挂得很高很远的距离，真的是若有若无啊。那么深夜回去之后，那么他走回去要走很远，大概要走40-50分钟才能够走到家啊。所以他在路上走呢，他前面有个人也是那个时候走的同一条路，在他前面，他也没注意到啊。那么他是走了大概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，他忽然想到，看到前面是个女人，他就想到一个女子单身怎么会半夜这个时候出来，他这一想啊，他说自己汗毛直竖，仔细看看前面这个人呢，他有上身没有下身，这就吓呆了，这一惊吓了，前面这个人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他跟这个人在一起走啊，走了半个小时，绝对不是眼花了，他说真的看到鬼了。他说从这一天起，他才真的相信佛。啊，学佛之后啊，他对于那个鬼非常感激，如果不是亲自遇到的，他说他一生永远都不会相信啊。他的岳父是章太炎啊，这是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地位啊。他的岳父是个虔诚佛教徒，故事也很多，常常讲给他听，他听了半信半疑啊，一直到自己亲身遇到这个事情他才相信这个事情真有啊。他的故事很多啊啊，如果我要讲得花好几个小时，那非常有趣味啊，绝对不是虚妄的啊。那么我自己虽然这一生呢没有见过鬼啊，可是啊我曾经真正遇到过像《聊斋》小说里的讲的狐狸精。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在15-16岁的时候啊，我确确实实遇到个狐狸精啊，所以我相信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我遇到的这个狐狸精呢已经变成人形了啊，但是是男的不是女的啊，很多人见过啊，在湖南衡山啊。抗战胜利之后 我回到家乡，我家乡一个亲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啊，我们家乡呢出米，所以收的这个稻米啊，都运到芜湖、南京呢，到那边去卖。啊，我这个亲戚他有一船米，是用那个麻布袋都包好装在这个帆船上。那么在装船的时候，看到啊有一只黄鼠狼从跳板里面进到这个船上去了。船上工人呢，于是就找，找了很久都找不到，找不到，大家以为是眼睛看花了，就算了。啊，这一船米运到南京，运到南京之后啊，在下货的时候，忽然之间，这个麻布包里头的米呀，一粒都没有了，一团的米不见了。大家晓得这黄鼠狼作怪，看到那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一团米没有了。所以在南京逗留几天，那只好回家。回家之后啊，他的米在他的米仓里头，这个不知道是怎样得罪黄鼠狼。黄鼠狼给他开个玩笑，啊，没有损失，但是从一船米，他怎么样把它搬回家去了？这是个真正的事实。所以，世间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不能说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就不相信啊，我们亲自见到的事情太少了。啊，那么这些事情在香港也很多，在中国大陆是更多，在外国也很多。啊，我遇到的人多，因为讲经听众多，啊，常常他们将他自身亲身遇到的事情啊，讲给我听。啊，所以天地鬼神难欺呀。我们欺骗人容易啊，欺骗天地鬼神太难太难了。啊，说无非过在隐微，我们的过失非常隐秘，啊，非常微细，人觉察不到，但是天地鬼神是见灵之。啊，这个见是镜子，就像镜子照得清清楚楚，照到了。重则将之不殃，如果你造的恶业重，你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。轻则身心幸福，啊，轻呢，你现前的福报啊，折损了。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，你要是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怎么不害怕呢？啊，再看下文，不为此也，不但如此啊，闲居之地，直视昭然，吾虽言之甚密，闻之甚巧，而非敢凿路，终难自欺。被人虚破，不止一文矣啊！悟得不灵灵呢？啊，这前面讲天地鬼神啊，看我们看得清楚啊！啊，那么这一段呢，在讲我们现前居住的环境，所谓是色目所视啊。舍手所指，尤其是现代都市这个社会，人口稠密啊，我们一举一动都有许许多多人看到啊，我们掩藏的再密啊，闻之甚巧，闻是啊。闻师啊， 你这事的再巧妙，你得费干找路，纵难自己。啊，这前面跟诸位说过，有学问、有道德的人，他一看就清楚了。啊，被人家看破，这一文不值。想到这些地方，又怎么不害怕呢？啊，零零是恐惧、害怕的样子。这就是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本着良心呐、天良啊。啊，要畏惧舆论的制裁。啊，我们造善不愿意别人知道，我们造的恶我们希望人都知道。啊，别人指责我们的恶就报了。这是好事。啊，他所指出来的我真的有错，我要接受，我要悔改。他指出来的我没有这个过失，那我也很欢喜，我被冤枉了。被冤枉了那是消灾消业障最殊胜的方法。不论别人指责是不是事实，我们都要存感恩的心。古人讲得好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这是别人对我们的批评。啊，特别是一种恶意的批评，我有赶紧改过自新，没有我要更加勉励，决定不犯这样的过失，成就自己的德行啊。啊，所以一个真正懂得修养的人，真正懂得了这个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人，跟一般人确实不一样。啊，而自己念念当中都想别人的好处，绝不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里。啊，那是最不值得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心很善了，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上，把自己的善心呢破坏掉了。你说这个多冤枉啊。那么我们看社会上啊，这样的愚痴人不在少数啊。啊，别人赞叹我们，恭维我们，我们也要冷静去思维，他恭维我的、赞叹我的，我有没有这个实德？我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好事？啊，纵然是真的有，我们要谦虚，我们格外要努力。如果他赞叹，是言过其实，我们要生惭愧心呐。一定要向他道歉了。啊，我没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你说的太过分了。啊，我自己应当努力勉励自己，希望不辜负你的赞叹。这样的修养自己，自己的德行才能成就。 果报上，凶灾才能够免除，善福啊才能够降临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我们要明了，要认真努力的去修持啊，要有这个痴心啊，要认真努力啊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讲到改过之方，谈到要发知耻心，其次要发畏惧心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但是要畏惧天地鬼神的监察，同时也要畏惧一般社会舆论的指责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下文，不为是也，一系上层弥天之物又可悔改。这是改过自新的理论依据。人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一生当中造作再大的罪恶都能够悔改。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终悔悟，发以善念，随得善终者，这是举出证据来给我们说明。这样的例子，古今中外都很多。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为什么一生造作极大的罪业，真正忏悔，这个业障就能消除？这个道理在哪里？实在说，这个理太深太深了，不是凡夫能够理解的。不但凡夫不能理解，佛在经上讲，二乘圣者全教菩萨都没有法子理解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涉及到虚空法界宇宙的来源，生命的起源啊，众生的起源，涉及到这些大道理。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很明白，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赞叹楞严经啊，说它是开智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啊，我相信这两句话了，许多同学都听说过。楞严经上讲得明白啊，佛告诉我们呢，虚空法界，国土众生，原本是一体的，因此，极大的这个罪恶，只要回头，所以回头是岸，这个道理底下就说到了啊。为一念猛力，这个猛力两个字非常重要。 足以提百年之物。下面举个例子给我们说，譬如千年幽谷啊，这个我们在现在旅游当中啊，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岩洞啊，钟乳石洞，那就是千年幽谷啊，一灯才照啊，这千年暗居处啊，我们点一盏灯进去，千年的黑暗就破除了。故不能久近，唯以改为贵。这个过时啊，就像黑暗一样，只要一盏灯就能把它照破啊。这一盏灯呢，就比喻智慧，比喻觉醒了，我真正觉悟了，过去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啊。一念觉，一念真智慧现前呢，罪就消了。但是这一念觉，这一念智慧呀，非常难得，非常可贵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迷在情欲里面太久了啊，时间太久了，无量劫来就迷在情欲里头啊。生命是永恒的，生命不是短暂的，是永恒的。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我们的精神长存啊。在佛家讲啊，我们有法身慧命，那是永恒的。所以无量劫来生死轮回，迷失了本性，于是盲目无知的执着这个身是自己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才造成这一生当中事事不如意，造成这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苦难。我们要想去疾避凶啊，首先就要知道改过啊。改过，了凡先生把他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地方详细为我们说出来，特别提醒我们，只要一口气还在，只要肯改，再大的过失都能够消除。接着他说，但是尘世无常，尘世凡间呢啊，不但我们这个生命无常啊，国土也是无常的。佛在《八大人觉经》一开端呢，就告诉我们：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呀。这两句话是真实的警告啊，世间无常的，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我们这个身体很容易失掉啊，人生难得而易失啊，一口气不来，这一生的生命啊就结束了，这个时候你想改也没有办法了啊！ 说愚改无有矣啊，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所以孝子慈孙不能习替。那么这就世俗而论，你造作的这个恶业造的太多了，你的恶名流传到后世啊，后世人听到你这个名称就生厌恶之心啊，像在中国